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看的，就是从罪得释放，这一个大的系列的第四部分，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是用到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要看的是一节到十四节的经文。在开始以前，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同心的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但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悟性，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照着你的话语来生活，来行事。我们感谢你，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是第八章的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先一起来看这个第一节到这个第四节。这个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生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内容。在第七章我们已经看见了律法不能够救我们脱离在我们肢体中那个罪的律，我们这个肢体中间有这个罪和律，罪的律。律法能给我们的就是定罪、审判、死亡。所以假设我们靠着自己的话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根据律法，那你就被定罪、被审判、被灭亡。但是我们在第七章的末了，感谢主是给我们的一个得胜的话。在第七章的末了就说了，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我们自己不能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但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脱离了。我们再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可以看到，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这第一节就很清楚地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当我们信了主，我们来到基督耶稣里，我们就不被定罪了。使徒就提醒我们，我们的旧人啊已经被定死了，在神的眼中呢，看我们已经是受了审判了，所以就如今不定罪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本来我们是被定罪的，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里面，我们就不定罪了。因为第二节就说到，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神的律法可以定肉体里头的罪，但是呢它不能释放这个罪。现在神呢就赐下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呢能够释放人。这就是我们能够救我们 脱离罪和死的律。信主耶稣的人得到福啊，得到福分是加倍的啊，一个是加略山的福，就是主在加略山钉十字架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这是一个福，是加略山的福。还有一个福呢，就是五旬节的福，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五旬节那一天门徒聚集在一起，圣灵就从天降下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使我们可以的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所以在信耶稣的这个人呢不但在得到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定死替我们赎罪这个福，而且在五旬节的时候还给我们的福是给我们有圣灵的福在加略山基督的血流出来了，叫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到了五旬节呢，圣灵来到圣徒的里面了圣灵的律呢，使我们不但不被定罪，而且还得到自由，就是双倍的福，有这个加略山的十字架的福，也有五旬节圣灵浇灌的福。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这福啊是很丰富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长大。所以有人就提出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地球上这些很美丽的花它怎么还能往上长呢它跟这个地心吸力有关系了这个就是地的花的生命的律要大过地心的吸力。所以这个花虽然是在长在地上，但是它不往下长，它是往上长照样我们的生命里头已经得了释放了以后呢我们就要站立得稳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呢就会逐步的一天一天的就往上长大。所以在第三节就说到，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肉体有这个我们这个律法呢还是有一些限制，为什么？因为这个肉体，我们的肉体软弱，有些不能行的。那么所以神呢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律法怎么有些做不到呢？是因为人的肉体软弱的缘故，所以神呢就差遣他的儿子为童女所生，成为最深的形状。这里我们要注意不是成为肉身，不是说神的儿子成为肉身成为最深了，不是，因为神给他预备的身体啊是没有罪的。那么成为肉身的形状，他只是形状，这基督呢就把自己呢献上做赎罪祭。当我们不能够随从肉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只能够随从圣灵的时候呢，这个律法的义呢就成就在我们身上了这个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当我们不听从肉体的话，我们是听从圣灵的话呢，这个律法的义呢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就说到，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恩典。那我们才从下面要看到的呢，就是信徒的地位。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信主 这信徒的地位怎么样呢？我们要这一段呢是用到五节到十三节这一大段的圣经，那我们就读五节到六节给弟兄姊妹听啊，第八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因为随从圣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弟兄姊妹，这两节圣经很宝贵的，如果你有时间今天听完这个分享以后，你还可以多读几遍，能够把它背下来。这里说随从肉体的人啊，你是能够体贴肉体的事情，但是我们是随从圣灵的人啊，我们就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有什么效果呢？就是死，就是你听肉体的话，放纵肉体，那你的里面的生命啊，就好像死掉一样的，没有力量，很容易被引诱，很容易犯错误。那么但是呢，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当你遇到事情，或者遇到一些事情，你要怎么处理呢？你能体贴圣灵。圣灵说你要与人和好，圣灵说你要这个爱每一个你周围的人。那你听圣灵的话呢，那你就有生命，你里面就有平安啊。所以在我们的地位是说到我们信主以后呢，身体里头呢仍然有罪和死的律，但是我们的灵已经活过来了，我们有了新生的样式了。身体里头有罪和死的律，灵呢已经被称义了。那基督在我们的信主的人里面呢，就做了我们的主，也做了我们的救主啊，这是非常奇妙。你信了主，主耶稣不但是你的主，主耶稣也是你的救主。那么在这个死的身体里头呢，你就得到一个活的灵。所以弟兄姊妹，你信了主以后，在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你就重生得救了，你就有了新生的样式了。你的身体里头呢就有罪和死的律呢，但是呢你的灵呢已经被神称义了。所以基督在这样的信主的人里面呢，就做了他的主和救主。所以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不但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也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呼喊说，主耶稣啊，主耶稣啊，因为他成为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必死的，但是呢我们里面呢得到一个活的灵，活的灵。这样的话呢，信徒的身体里头呢虽然还有罪和死的律的，但是呢灵呢已经得到重生了。所以你里面的灵呢是一个新的，是一个重生的灵，能够听得到主的话，能够愿意来顺从主，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一个灵。那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啊，不但是我们有了主耶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而且呢在我们这个死的身体里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活的灵啊。所以信徒呢身体里头呢是仍然还有罪和死的律，但是灵呢已经得到重生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有两方面的倾向。有的时候呢我们是随从肉体，有的时候呢我们愿意随从圣灵。那我们说到随从肉体有什么表现呢？我们在这里在这个信徒的地位里头提到随从肉体有七件事情，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七种事情。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就没有随从肉体；如果你有的话，那就是有 有一些地方呢，你是随从肉体啊。这七件事情是什么呢？啊，第一件，随从肉体的人啊，就体贴肉体的事情啊。他为什么体贴肉体的事情呢？因为他随从肉体，肉体讲的，叫他做的，他就去做了。所以这样呢，随从肉体的人呢，就会体贴肉体的事情。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体贴肉体的，就是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你的还体贴肉体，还想这个肉体的享受，还不愿意跟人和好，那就是体贴肉体。那你的里面呢，就好像死的光景一样，死的光景什么样呢？就好像离开神的话啊，离开神的心意，你就远了。但是呢，如果离体贴圣灵呢，那你里面就有生命啊，有生命啊，你还有平安啊，这个两个是可以比较的。第三种事情呢，就体贴肉体呢，就是与神为仇。肉体呢做的事情呢，是违背神的旨意的。神不喜欢我们按照肉体去行事，所以你随从肉体的人呢，就是跟神好像是仇敌。神叫你这样做，你不去做，你去体贴肉体，那这样就是与神为仇。那当我们转向肉体的时候，我听肉体的话，那这样的话，你就变成神的仇敌了。那第四个表现呢，守肉体的人呢，不能得神的喜欢，这个是在第八节说到的啊。第八节就告诉我们啊，这个守肉体的人呢，不能得神的喜欢啊。你听肉体的话，就不能够听操神的喜欢啊。那我们的第五种表现呢，就是信徒的生活呢，行为呢，不是在肉体里头。肉体不是基督徒生活的范围，我们是活在灵的里头，圣灵的里头啊。第六种表现呢，就是我们没有欠肉体的债啊，我们是欠主的债，因为是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是欠他的债，我们是要听主的话，按照主的意思来做，所以我们不能去听肉体的话，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啊。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要为谁活呢？为我们这位主耶稣活，为这位死，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复活的主活。第七种表现呢，就是靠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啊。这个身体里头有很多这坏的思想、坏的概念啊，我们靠谁来帮助我们呢？要圣灵，我们自己做不到，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平安了啊，我们就有能够结果子，能够荣耀神了。所以讲到我们第五节到第六节啊，这到十三节，这种种方面呢，就看到我们信主以后啊，仍然有这个里面有这个犯罪的倾向，犯罪以后，这个里面好像就是像死了一样。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需要认清楚我们的情况，我们里面有罪和死的律，但是呢，我们里面呢还有主耶稣，我们可以在这个死的身体里头呢，叫做一个活的灵啊。虽然这个里面还有罪和死的律，但是这灵呢已经得了重生了啊。这是讲到我们信徒的地位啊。那我们再看下面呢啊，第六节到十四节这一段里头呢，就讲什么呢？是讲到要体贴圣灵了啊。体贴圣灵，你就有生命平安啊。所以这个是第五节到第八节呢，这一段圣经呢，短短几节圣经，真是非常重要。 给我们每个信主的人，能够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就需要把这个第五节到第八节呢，跟弟兄姊妹一块来读一下。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就意思说你要是在你的思想里头一件事情，你就体贴肉体，不是体贴圣灵，那么你里头这灵的光景呢，好像死了一样了。他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神不要你体贴肉体，你偏要去体贴肉体，好像你就跟神有仇一样的，因为你是不服神的律法，不听神的话，也是不能服。所以而且呢，属肉体的人呢，不能得神的喜欢。一个属肉体的人，体贴自己，体贴自己的享受，体贴自己的爱好，不听神的话，你是不服神。而且属肉体的人呢，不能得神的喜欢，神不喜欢我们去体贴肉体，神要我们能够体贴圣灵。所以第六节到十四节呢，就是讲到要体贴圣灵，生命的平安，这是信主的人一个生命长大的一个秘诀。如果你能够体贴圣灵，你能够在生命里头保持平安，那你的生命呢，一天一天的长大，那就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我们看到体贴圣灵呢，是不顺从肉体，是顺从圣灵的结果。所以第六节这句话很重要，弟兄姊妹如果能够背下来就最好了。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不长的几个字，可是给我们的生命呢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真正的人呢，不是看他外面表现怎么样，那是看他里面的存心怎么样。如果他想的是一种很尊贵的事情，那就是一个尊贵的人。如果他想的都是很下流很低级的东西，那么他就是个下级下流的人。所以重要的，你的性格怎么培养成呢？是思想造成性格，你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你的品格也必然是怎么样。你老是想钱，那么你一定是个贪财奴，你一定是想的是一种享受的事情，那你非常可怜，你就是只知道肉体的享受。所以是真正的人呢，不是外面他穿什么，他说什么，他表现什么，乃是他里面的存心。如果他存心想的是尊贵的事情，想神的事情，想天国的事情，他就是个尊贵的人，不在乎他外头穿什么，不管他住什么房子，所以这个是思想呢造成品格。你心中存的是什么，你的品格必然是这样。那心呢，说起来呢，不过是一部机器，它是能够用你放进去的东西去建造。你放进去是废物的话，那它就把废物造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把美善这好东西放进去，它就给你造出了一个美好的生命。这个是这心呢，是一个好像你放什么进去，它就给你造什么东西出来。所以我们呢要约束思想，在思想里头犯罪啊是很可怕的。当然外面犯罪也是罪呢，那外面犯罪是罪，能看见了你自己也知道，你还能改。如果你在心里头犯罪那就是非常的可怕因为早晚的话，你思想里头所犯的罪啊，早晚要显在你的行为上面。你越想越多，越想多，不知不觉中间，你就在行为上 行出来了。所以我们要约束思想，不要当这个思想在乱想的时候，你说神啊，帮助我，叫我的思想定下来，叫我能想你，想美好的事情，不要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思想，要约束思想。还有呢，我们要心意改变。心意就是基督徒生活中间最重要的部位。悔改呢，是心的改变。你为什么能悔改啊？是你的心改变了，改变的结果呢，就引人呢啊，就归向神了啊。所以这个你要心意改变啊。那么这样看呢，信心也很重要。信心呢，就心向着神有新的态度。本来你没有信主以前，你可以向着人，向着其他的什么事情有一种态度。可是你信了主以后呢，你向着神呢有一个新的态度了。那成圣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称义，我们要成圣。成圣是什么呢？成圣呢，就是有基督的心，就想到基督，做事情呢愿意讨基督的喜欢啊。基督怎么说的，我们愿意去学习去做啊，对荣耀基督，也对人也有好处啊。是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有基督的心。所以成圣，我们信主是称义啊，当我们承认罪，神赦免我们罪，我们就称义了。称义以后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成圣，就是在行为上讨神的喜欢。所以这里说呢，有个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让基督的心呢住在我们里面啊。因为这个心一成圣了啊，非常重要。接下来呢，就会影响到思想，在思想上就圣洁的。如果那个心没有成圣啊，你的心没有成圣，那么你的思想上不可能有圣洁的。所以这信心呢，是向着神呢有个新的态度啊，能够成圣。成圣乃是有这个基督的心，就是愿意基督是怎么想的，基督耶稣基督碰到这个事情是怎么想的，是应要怎么做的，那么你也愿意来效法耶稣基督。你碰到这个事情，你也愿意照着基督的心去做。所以基督徒慢慢生命长大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就是我们信主是很这个幼嫩的生命啊，很比较软弱的生命。但是你慢慢长大的话呢，你就心意更新了，你就会变化了那么就这样的话，就让这基督的心呢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要让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啊，因为这个心一成圣呢，你的思想呢就是圣洁的了，你就照着主的意思呢去思想了啊。这个是很，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慢慢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操练。不但我们因为在信主的时候认罪悔改，我们重生了，我们还要在以后的每天生活上能保持圣洁的生活，让这个心也成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思想上呢是圣洁的，能够照着主的意思去思想啊，不是照着我过去这个老的旧的思想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就很慢慢的就长大了。所以我们在信主以后呢，慢慢的我们的心也有改变了，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个清洁的心。清洁的心不是说呢一点罪都不犯了 啊，一点错话都不说了啊，不是，清洁不是除去一切的罪，清洁的心就是一个清洁的思想。你要先思想是清洁的，然后你的心也能够清洁的。所以怎么样呢？有一个清洁的心呢，你要体贴圣灵的意思。体贴圣灵就是有能够有一个清洁健全的心意和思想啊。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愿意来学习怎么能够体贴主的心啊。我们不是照着过去我们老的人啊，我们的自己的想法来做，自己的意识来做，我们呢要让我们的心呢心意更新而变化，变成像主的荣耀的形状啊，就让基督的心呢住在我们里面。因为这个心一成圣呢在思想上呢你就是圣洁的啊，那就是就能够照着主的意思。好，我们还要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清洁的心了啊。这个清洁的心呢，不是说啊你有清洁的心什么罪都不犯了。清洁不是除去一切的罪，清洁的心呢就是一个清洁的思想啊，里面的保持一个清洁的思想。所以这个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的说，大卫就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啊，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犯了罪以后，他向神悔改，这个神啊，求你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让我里面重新有圣洁的灵啊。他就知道这清洁的心就是一个清洁的思想，意思就是求神拯救他脱离那些情欲那些污秽的思想大卫这是一个悔改的祷告体贴圣灵就是有个清洁健全的一个思想一个心意心中清洁大卫犯了罪了，他就要神呢给他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正直的灵所以我们从上面看呢这思想呢是很重要，我们要体贴圣灵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呢是会造成我们的品格，我们要约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意要改变要向着神，我们的信心要向神有个新的态度，我们还有个清洁的心体贴圣灵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上呢就一点一点的就有进步。我们感谢神，神把这些重要的事情都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体贴圣灵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基督徒的表现就是体贴圣灵，他不是体贴里面自己的自私的意识，也不是体贴自己享受的这种生活，他体贴圣灵，圣灵啊，你要我怎么做，你要我是怎么样行，我愿意听你的话，这就是体贴圣灵。那我们怎么样呢能够体贴圣灵呢？我们第一步呢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体贴圣灵。所以这个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说到我们要听圣灵的话。当你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犹豫不决，或者你想做一个错的事情，里面说不可以做，那你要体贴圣灵呢，你就停下来你上里面说你应该去做这个事情，你体贴圣灵呢，你去做，这就体贴圣灵。 所以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呢？就是体贴圣灵。所以第一步呢，你问你怕你犯罪呢，就得罪了神，怕你这个因为犯罪所受的刑罚呢，你不愿意去犯罪，因为你不愿意叫天父担忧啊。所以呢，第二个呢，你不要失去一个基督的平安，让基督的平安藏在里面做主。你做的事情不是弄到心里的很平安，如果心里不平安，你要停下来看看什么原因，你不要失去基督的平安。那么也有第三个呢，你常常有喜乐，主的喜乐在你里面啊。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很愁烦的，你有喜乐的。什么时候喜乐呢？你听主的话，照主的话去做，哎，你里面就有喜乐。第四呢，你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为什么你每天都要读圣经啊？那么为什么你要听讲道的弟兄姊妹说的话呢？因为你愿意把基督的话藏在你的心里这样的话，你就里面有这个本钱，有着丰富了。那么你要保守自己的，藏在神的爱中就像犹大书第21节所说的，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样的话呢，神的爱呢就在我们心中呢，能叫我们舍己就求别人耶稣。当主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就愿意去帮助别人拿出自己有的去帮助别人，叫别人也能得到主的爱。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叫别人也得到益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体贴圣灵就是敬畏耶和华。第二个，不要失去基督的平安。第三呢，常有主的喜乐。第四呢，把基督的话呢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第五呢，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活出主耶稣要我们所活的样子。今天我们就把神的话交通在这里，我们在一起有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把罗马书这段话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所走的要怎样的走。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来生活。我们的力量虽然很薄弱，我们也相信主会加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这样的来爱神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必定会在生命上渐渐有长大。所以求主你赐福给我们，赐福给众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让我们都在生命的灵程上都有长进，都能够荣耀主，叫主得到赞美，得到荣耀。我们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